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21号，公元2002年1月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被塔利班政权炸毁的著名巴米扬大佛将再建。由于加强藏尼边界管理，逃亡藏人大幅度减少。公开揭批李鹏的中国武警官兵被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外电报道说，阿富汗文化部长拉希梅·窦杰多姆上周日正式宣布了重新建造巴米扬大佛像的计划。今年五月份预计将召开一次会议，详细推敲修复大佛的细节。去年三月份，阿富汗塔利班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执意塔利班政权民兵用火箭与坦克炮弹攻击阿富汗中部巴米安省具有1500年以上历史悠久的两座巨大古佛石雕像。摧毁佛像的决定是根据本地回教教士的指示，目的是要防止对假偶像的崇拜，以及神学式政权对美国透过联合国以支持恐怖活动与贩毒等罪名对其实施制裁，而使其陷于孤立，日益不满。当时许多国家已警告神学式政权说，摧毁佛像将使其在国际社会更显孤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当时也表示，当今全球各宗教都以友好的形式存在时，我听到阿富汗销毁古佛像的消息时感到特别的震惊。摧毁佛像就算在宗教意义上是有一点原因，但是这些佛像不仅对阿富汗人民，而且也是提供人类历史文化的艺术品。作为一名佛教徒，自己所供奉的佛像成了他人摧毁的对象，这只能认为是一次人为的佛教的不幸，也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做法。但是国际的抗议声浪未能阻止塔利班政权摧毁佛像的决心。至于去年三月炸毁了建于公元5世纪的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古大佛像，九个月后塔利班政权崩溃了，阿富汗临时政府决定重建阿富汗最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像。对于修建大佛，一些历史存化论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性，重建大佛像是不会取得一样的历史价值。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近来中国和尼泊尔政府两方加强了藏尼边界的防范措施，导致流亡藏人大幅度减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发出消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前，中国和尼泊尔政府两方加强了藏尼边界的严防措施，导致流亡藏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从西藏私逃或者办理有关手续前来印尼两国的藏人一般选择冬季行程，特别是今年在印度菩提迦叶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之际，估计来自西藏的藏人更多。但是由于各边境关卡加强了防范，来往者比去年减少了一半。中国官方媒体近期透露，在过去8个月中，在边境地带抓获了2500多名来往藏人。 驻锡在藏宁边界的尼泊尔边防军，一方面受到中国政府对尼泊尔政府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防止毛派组织成员企图越境潜入西藏境地等原因，也加强了边境的管理措施。西藏信息网还报道说，一般在冬季和次年的元月份是境内藏人越境逃亡的最高阶段，但是2001年流亡藏人比2000年减少了50%。对此，联合国难民事务处成员 Roland Well 先生表示，每年到达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平均在2500人以上，但是近来大批流亡藏人在边境交界处遭到逮捕，其主要原因一来是很多带路人不幸被捕，逃亡者在路部署的情况下被警方发现，二来是专门针对防止藏人前去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而更加严格的加强边界的防范措施。伦敦西藏信息网上星期报道说，尼泊尔政府也加强了在尼泊尔境内让非法入境的藏人遣送出境的措施，自始11月25号至今，已有15名以上的藏人被送往西藏边境。据新华社报道，在实施严打的范围内，中国政府特别加强了藏尼边界处琅勃拉地区虾孔布一带的防范，建立营地，增加边防军，并在短期内抓获了2500多名逃亡藏人。西藏信息网对此报道说，新华社的这份报道过于夸张，宣传这种夸张性数据的目的是企图让地方官员满意边防军的业绩，其中被抓获的藏人中包括越境出逃、回往西藏探亲以及无签证等的藏人。西藏信息网还报道说，逃亡藏人一般以4个边境关卡为主越境，其中以琅勃拉地区的虾孔布为主，其后是红木拉、洛麦塘、扎木口岸等。今年入境定日逃亡的藏人透露，地方中国政府对揭发逃亡藏人行径的群众给予物资做奖励，并鼓动他们继续监督和向有关当局透露陌生人的行踪。一位从西藏返回尼泊尔的探亲者透露，从尼泊尔边境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要花比以往2倍的时间。联合国难民事务处成员 Roland Well 先生表示，尼泊尔加强国防治安，自然对边境关卡严加检查，在边境区的严查使很多无签证的藏人遭到逮捕。总之，在各方面，流亡藏人的处境仍处在最危险的状态中。日前，多维社曾经报道说，中国记者公开揭露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夫人朱玲和儿子李小鹏将华能国际集团变成典型的家族式公司。披露这一事件的《证券市场周刊》正在受到整肃，文章作者也被捕。北京的消息来源证实了多维社的报道，消息称发表马海林文章的《证券市场周刊》不仅受到中宣部的通报批评，所有发出去的杂志也正在回收。负责人王波明已经数次检讨，而这篇文章作者马海林，武警部队的干部，已经被捕。马海林的文章揭露说，李鹏夫人朱玲和儿子李小鹏利用特权使华能国际集团成为中国唯一能在美国、香港、中国大陆3城市上市的公司，总股本已达60亿元。太阳报今天报道说，证券市场周刊的文章在北京政治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武警总队获悉，除迅速将马海林软禁外，同时致信李鹏，强调武警部队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并表示此文是由于马海林的妻子选写，
以马海林的名义投稿。新闻就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相互尊重关系的独特而古老的国家。曾几何时，中国强大而西藏弱小，中国侵略过西藏，这是真实。类似的，回顾一下历史，曾几何问，西藏也侵入过中国，中国丝毫没有得以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根据。从1912年到那么致命的1950年，西藏享有任何别国所享有的完全的继承事实的独立，而我们现在的合法地位也与1912年时完全一样。此一地位曾在近几年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极其详尽的细节分析过，这里代之以自己对此的意见。我摘引那个著名的公正的专家组织在1959年呈交给联合国的西藏问题和法理统治报告中做出了结论，在1912年驱逐中国人后，西藏地位可以恰当的描述为一种继承事实的独立，而且正如解释，有很坚实的法律基础，足以认为任何对中国的法理归属已经消失。正因此可以如此提成，1911年至12年的事件标志着作为完整主权国家的西藏的再现，既在事实上和法理上独立与中国的控制之外。在1948年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政府听说我国内有中共的特务，他们来找出我们的军队有多强大，以及我们是否从任何外国势力接受军事援助。他们绝不难以找出他们要找出的事实，就我所知根本就谈不上有任何军事援助。西藏仅有6位欧洲人，其中的3位，一个是传教士，2个是无线电操作员，都是英国人，另外3个，2个是奥地利人，1个是白俄，3者都是在战争期间从印度的英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难民，没有谁跟军事有关。至于军队，其实利益不过是8500名官兵，他们有多余的来复枪，但只有约50门不同型号的大炮，250门炮击炮和约200门机枪。军队的作用我已说过，是阻止未经许可的游人入境，以及充当警察力量，它远远不足以投入战争。在这一切灾难的最初微兆之后不久，西藏东部传来了更严重的消息。东部西藏总督拉洛驻昌都城接近前线，他带有一位英国无线电操作员，另一位留在拉萨。不久总督拍来电报，报告说中国已调来强大的军队聚集在我们的东部边疆一带，显然他们的意图是进攻或威迫我们。一当警报传到嘎夏，国民会议便紧急的召开，一切证实西藏面临着比以前的所有世纪都有严重的很多的来自东方的威胁，共产主义征服了中国，从而使那个国度拥有一支许多在不曾有过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受到了威胁，不仅更严重，而且在其本质上也截然不同。以前的世纪里，在我们国家之间一直有着共同的宗教感情，但现在我们不仅为军事控制所威胁，而且面临体制截然相反的西藏任何人都明白的令人完全深恶痛绝的唯物主义条件的控制的威胁。国会一致同意，西藏既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武器和人力来维护其领土的完整。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